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撒迦利亚书的大纲。这卷书有14章经文，我们可以把它的内容分成两大部分。
我知道第一章到第八章是第一部分，主要是预言重建圣殿和复兴圣城。
在这部分的内容里面，包括了这卷书的引言，先知所见到的八个异象，为大祭司约书亚加冕和有关禁食的询问和解答。
后面六章属于第二部分，主要是预言弥赛亚的再来和最后的胜利。
在这部分的内容里面，包括预言审判列国和复兴犹大家，描写先知扮演两个牧人，以及预言基督再来的情况。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一到六节，它是这卷书的引言。这段引言的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请刘文再读一次吧。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
刚才我们已经查考过这节经文，他简单的介绍了先知撒迦利亚的背景，说到他是在第四任波斯王在位的时候做先知的。那时候第一批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正需要被鼓励去恢复重建圣殿。
耶和华针对这项需要特别兴起了哈该和撒迦利亚这两位先知。
对，这段引言的第二部分内容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可以说是神给先知撒迦利亚的第一篇信息。请刘文先读第二三两节。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刘文啊，根据这段话，你看撒迦利亚这第一篇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呀？
我看他的主题应该是神透过先知撒迦利亚呼唤以色列人转向他。
没错，回转向神是先知书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神曾经向以色列人的祖先发出过这样的呼唤，我们来参考以西结书的33章10到11节。
以西结书第三章第10到第11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现在对着这一群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的后代，神仍旧要发出同样的呼唤。我们来参考另一卷，也是回归以后才写的小先知书，请刘文读马拉基书的三章七节。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从这些个不同先知所发出的信息，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多么容易偏行己路。
其实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子民也同样需要神这样呼唤我们转向他。
对，我们接着来看神要当时听先知撒迦利亚传信息的子民从哪里转回，请刘文读撒迦利亚书的一章四节。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说到神呼唤他的子民不要效法他们的祖先那么悖逆，以致被神惩罚。刘文呢、他们的祖先怎么样悖逆啊？
最早可以追溯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已经常常埋怨，不懂得感谢神的拯救。 他们又趁着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在山下铸造金牛犊来拜。进迦南地以前，在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平原，他们被引诱去与摩押女子行淫。等到进了迦南地以后，又跟着迦南人去拜偶像巴利和亚舍拉等等，不专心敬拜侍奉真神耶和华。在神的眼中，他们不但在信仰上是淫乱的，就是在行为上也是淫乱的，因为祭拜偶像的仪式非常的邪淫。
是的，如果把神子民的忘恩负义又得罪神的事情一一列出来，那真是好长好长的一张罪单。那么神对他们的祖先的惩罚又是什么呢？
神对他们祖先的处罚包括了使农作物欠收，使他们不能生育，又有不停的战乱。而神对他们祖先最大的惩罚，就是在主前722年使北国以色列灭亡，在主前586年使南国犹大灭亡，而且在亡国以后都被掳到外邦国家去。
当时听撒加利亚传信息的人都是深受其害的人，其中有的曾经被掳，有的生长在外邦，看尽了外邦人的脸色。神给他们归回故土重建家园的机会是很大的恩典，先知呼唤他们现在要赶快把握机会悔改归向神，免得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被神惩罚。除此以外，在引言这里神还解开他们的一个心结，我们接着来查考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五到六节，找出那个心结来。
好，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
刘恩呢、你看这里暗示了当时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有什么心结呀？
我觉得他们有怀旧的心结，可能他们怀念着祖先所拥有的光荣过去，也怀念着古时的先知所拥有的能力。
你的猜测相当接近事实。我们来参考一下历史书的记载，请刘文读以斯拉记的三章十到十三节。
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三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立位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这里说到那些从前见过所罗门王时期圣殿的人，看见圣殿再次奠基，都禁不住放声大哭。为什么哭呢？哈该和撒加利亚当时在他们中间做先知，从他们两位所发出的信息，我们可以找到可能的答案。请刘文也读一下哈该书的二章八到九节。
哈该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神在他们恢复重建圣殿的时候对他们所说激励的话，在神这番话里面暗示了他们觉得重建的殿无论是在外观或者是材料上都比不上旧的殿，也就是比不上所罗门王的殿辉煌荣耀。我们知道大卫王在生前已经开始为儿子建造圣殿而预备，所罗门王自己又是当代最富有的君王。
换句话说， 那些老人家们放声大哭，主要是因为心中感慨圣殿的情况今不如昔了。
没错，所以神透过先知哈该保证圣殿后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又透过先知撒加利亚劝他们不要怀念过去的风光，倒是要吸取教训，重新转向神。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六节也提到，他们的祖先曾经有回头的表现，这一点倒是他们应该效法的。
师承啊，我发现在这六节引言的经文里面，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七次，而且有四次是以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称呼出现的。
你观察得很好，在经文里面重复出现的字眼是应该加以注意的。事实上，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在撒加利亚书一共出现过52次之多，是小先知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卷书，次多的是马拉基书有24次，而再其次是哈该书有13次，其他的小先知书就比较少提到，或者是根本没有提到过。
这么巧啊，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特别多的三卷书都是针对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大人写的，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原因呢？
关于这个问题，圣经里面没有提供答案，不过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曾经向他的子民介绍过自己好几个不同的名称，而且每一个名称都说出神某方面的独特性。
我最喜欢耶和华以勒这个名称，他说出耶和华是供应一切所需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信靠他。
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称的意思。它的英文翻译是 The Lord Almighty。 有一本比较浅白的中文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上主万军的统帅，他指出耶和华有统管万有的权柄，包括天上的天使、天君和地上一切的势力，所以耶和华不只是海陆空三军的统帅而已。
以色列人要是认识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就不敢不顺服他，不听从他，也不会在危急的时候去向外邦强国求救，却不专心依靠耶和华了。
你说的对极了，自从以色列人偏行己路以后，耶和华一直都责备他们是顽梗悖逆的百姓，他们只知道去享受神的爱和神的应许，但是完全不懂得敬畏神，所以神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一方面固然是在惩罚他们、管教他们，另外一方面呢，恐怕也是让他们去觉悟一下为什么遵守神的命令是这么重要的。
有道理，外邦的君王和首领一定是很残暴，谁要是敢不听从命令是必死无疑的。我猜想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大人一定是特别明白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神才会要这三位先知一再的提到的。
对，在外邦过着被管制生活的犹大人应该尝到军令如山的滋味，知道不服从命令的后果是什么。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以后，先知再向他们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了什么，他们应该会比从前更认真谨守神的话语了。好，我们这次就分享到这儿，请刘文带领我们祷告吧。
万军之神啊，我们是何许人，竟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敬拜您，又向您倾心吐意。感谢您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么奇妙的恩典，我们也是奉他的名向您祷告。
阿们。阿们。